Zambara, Zambara, Bumala, Zara, Mahazam, Umbaristoa, Zambara, Zambara, Bumala, Zara, Mahazam, Baba, Umbazdoa, Zambara, Zam, Bumala, Zara, Mahazam, Umbazoa, Jundandi, Gumbo, Jan, Shanzalo, Gangalo, Jujan, Yizim, Zan, Yudan, and Dallas. Jinja Dun 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今天菩萨所造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现在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第二品忏悔罪业。那么为什么要在就说受菩萨戒之前要忏悔罪业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心很不清净呢，殊胜广大的这个伟大的菩提心，在这个无著的相续当中难以产生它的殊胜清净的影像。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受戒之前，必须要让自己的心 变得这个特别的清净，就好像我们如果要让天上的这个月亮的这个月影印在清清楚楚的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盆子里面的话，我们必须首先要准备好盆子，准备好清净的水。这个时候呢，天上的月影才能够清清楚楚的显现在这样一种这个盆子里面。那么如果缺少了盆子，缺少了水，这个水呢也是不清净的话。 那么虽然显现这个影子，但是它也是非常不清楚，很无着的这样一自性。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必须要首先让自己的心清净。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忏悔罪业品。那么忏悔罪业品呢，实际上它就是包括了很多其他的这些修法。前面我们讲有八支的这个修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讲的是一种供养支。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财富呢，也可以 通过自己的财富给诸佛菩萨三宝等做供养，那么如果是没有财富呢，也可以做供养。就像前面一个科判，我们讲到的这个供养这个无主物，就通过一元的方式来把这个所有整个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切世间当中的这个无主的寺庙供品，都能够供养给诸佛菩萨。所以说前面呢，在讲供养彼等原因的时候，也是提到 即便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也能够修集这个非常广大殊胜的资粮。这种方便善巧呢，就是讲这个一元供养，还有后面的这些幻化供养等等。所以佛法当中它有很多善巧方便。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学佛法，没有深入到这些正规的这些经论而学习，只是凭自己的分别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学佛，它这样一种这个欠缺很多。 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资粮，欠缺很多助缘，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如果有钱才能做供养，没有钱就不能做供养。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呢，也讲到了很多不需要钱财的这些很多的供养方式。所以前面就是讲到了福薄我贫穷，无欲看供财，祈求吃护住，利我受持供。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我们自己呢，没有钱财也可以真实的，通过自己的心来圆取这个三庙的供品。 主要是我们在圆取的时候呢，有一颗这个很虔诚的心，非常虔诚的心。然后呢，就自己的意乐呢，也是非常清净，为了度化一些众生，为了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如果有了这些善妙的作意，这些善妙的因缘，那么这个供养呢，一定是非常巨大、非常清净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这些以前不了知的这个道理，我们就了知了。了知之后呢，不管是自己修学也好，劝他人学习也好。 那么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进行供养。那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供养身体。那么这个供养身体必要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众生他在所有的这个 执着当中啊，对于身体的执着是最严重的啊，对身体的执着非常严重。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是这个，然后如果说是这个遇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钱财，我们可以破费一点钱财，然后呢就说是我们来保全自己的身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对于财富啊这些都是很执着，但是如果遇到钱财和身体二者不能够兼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就说是这个拿出钱财来平息这个事端，保全自己的身体。再看呢，我们实际上在就是说没有发菩提心之前，没有学菩萨道之前，都是为了围绕这个身体开始打扮呢、为了这个身体开始就说是这个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但有些呢，作为一个欲界众生来讲，必要的吃饭呢、睡觉啊这些就是运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些人他过于的执着，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自己为了自己的身体好，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安乐建筑在别人的这样痛苦上面，或者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开始去残害其他的众生，这些原因都是来自于对身体的非常的执着。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比如说早上就说在修法的时候起不了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白天的时候要听课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早上起不了床呢，也是因为这个身体好像睡得不有理，很舒服。或者是我们白天有时候上不了课呢，也会因为说今天和某某人有个饭局啊，或者和其他人有个约会啊，好像就觉得那些事情是重要的。所以呢，为了贪着自己的身体的享受呢，有的时候就会荒芜掉像闻思修行啊，像利益众生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不把身体这个打破了，不把身子打破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很难以真正的去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佛道的。所以此处呢，我们是以供养身体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打破自己的身子。一方面呢，前面讲过，这个身体呢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内外外的这些资具啊、财富，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我所当中呢，这个身体它是最珍爱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给三十三宝供养身体的话，它的这个功德也远远超胜以其他的贡品来供养三宝。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这个供养身体。还有呢，供养身体供养完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已经供养给上师三宝了。供养上师三宝之后呢，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就不属于我的身体了。那么就既然不属于我的身体，我就不能够再以自己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享受的想法或其他的想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来胡作非为啊，为非作歹。应该像这个上师三宝一样，尽量的以这个身体来修行正法，来就是说是这个弘扬佛法，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在里面。那然后在颂词当中呢讲到，愿以吾身心恒现佛佛子，恳请哀那受我愿为尊仆，尊即持摄护立身无缺故，远罪尽身心，四断作业。然后就说愿以吾身心恒现佛佛子，这个方面是供养身体。那么就是说，愿以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我的这样的心，恒现就说是恒时的把它呢，就说是这个贡献给一切诸佛、一切佛子，恳请哀那受。虽然就是说诸佛菩萨他并不需要我这个通过三十六种不净物所组成的身体，但是还是要恳请诸佛菩萨呢，来就说是这个哀悯的方式纳受我的这个身体。那么我把我的身体供养给上师三宝之后呢，我愿为尊仆。我愿成为上师三宝的这个仆人，他就我们就应该这样去这个发愿。在圣父释摩的佛陀及其一切佛子前，我愿恒时供养自己的身体，诚恳祈请诸位圣尊菩萨能完全接纳。那么就圣父了这个佛陀呢是圣父的释摩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蕴魔啊。对于这样死魔啊，对于天子魔，对于烦恼魔，这个四魔呢，佛陀已经完全战胜了，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障碍。所以说这个是称佛陀为这个圣四魔者。还有呢，就是佛陀的一切随学的佛子面前，我呢愿意恒时供养自己的身体，恳请诸位圣者菩萨能够完全接纳。我心甘情愿做忠实的仆人，愿你们对你们言听计从，祈愿您能慈悲摄受。那么就说是这个，我呢也是心甘情愿的做你们忠实的仆人，对 对你们的这些所做啊所说所言呢，全部都是这个言听计从，所以说你们能够慈悲摄受我就好。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我们供养发愿把自己的身体供养给上师三宝，和世间当中把我们的这个身体，交给一个啊，就是有权利有这个财富的人，这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处我们的发心的动机呢，是为了就能够圆满利益众生的这个成佛的资粮。而且呢，从这个佛菩萨来讲呢，他们可以说是并不需要我这样一种身体的，佛陀也不需要很多仆人给他们做事情。他说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也要心甘情愿做这个忠实的仆人呢？有些人呢，就是说刚刚学佛法的，或者说是没有真正接触佛法的人，他就看到这个佛教徒里面还要发愿做这个佛的仆人，是不是这里面也不平等啊等等。所以这里面呢，做这个忠实的仆人的意思和世间当中做这个忠实仆人的意思它完全不一样。世间当中的这个忠实的仆人呢，从主人的角度来讲，为了让这个仆人给他做很多自己的事情，这个仆人呢也是依止这个主人呢，也是为了得到一点钱财，能够养家糊口而已。所以他们的发心行为意乐等等都完全不相同。那么在此处说，我要把我的身体供养给上师三宝，因为上师三宝它是属于那种实相的一种显现，究竟实相的显现，他们安住在实相当中，所以说他们的身与意呢都是就说是这样的和实相完全相应的。那么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供养给上师三宝呢，一方面我们就说随顺于实相，我们也是随顺于实相，因为我把身体供养给了实相的显现者，所以说我们也是相顺于实相的一个缘起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非常有这个必要的。还有呢，就说是我供养身体给这个上师三宝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或者我心甘情愿做仆人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就是说诸佛菩萨他是这个完全利他的，完全利众的，所以说如果我成为了这个佛陀佛子的这样一种仆人之后呢，我也是完全利他。为什么呢？就好像就是说仆人对主人的这个话言听计从一样，所以现在呢，我对于诸佛菩萨的这个话也言听计从，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完全要放弃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啊，自己自私自利的很多的这个行为和作意，一心一意的呢，就说是去发心利他啊，这个方面就说是比较强制性的，或者走一个捷径的方式，让我们和这个佛菩萨的事业和佛菩萨的这样一个发心等等完全相应，就不会再就说是这个通过一般凡夫人的这个情况那样走一些老路啊，或者说也是为了自己一点享受一点的这样一种名声去奋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事情可言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是供养身体给这样一种上师三宝，主要是为了圆成自他二利。那么如果不是为了圆成自他二利的话，那么自己这样供养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佛菩萨如果不是为了让自己趋向于这样一种的佛法的话，也不会这样去收受很多别人的身体，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主尊佛菩萨他们也是为了利他，那么自己供养者呢也是为了利他，像这样的话二者合起来之后呢，实际上的一切从开始中间到结束全都是一心一意利他的这样一种行为。说此处我们就说起源点人识别那是我，遵纪持摄护立身无去故，远罪近身心四段作矣。那么就是说遵纪持摄护，那么前面我们说祈请上师三宝能够就说是这个安民我，那是我身体，那是我的供养。那么现在我们观想呢，就说这些上师三宝已经非常慈悲的摄受了我，接受了我的身体，摄受了我。那么如果我已经被这样一种上师三宝摄护了立身无去故，那么我再做立身的事业的时候呢，就没什么有什么这个说害怕的啊，有什么顾虑啊，这方面都不会有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从世间的这个比喻来讲呢，因为我们必定已经被这样上师三宝说这个摄护了，所以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似乎找到一个非常稳固的势力很大的靠山一样。所以自己如果找到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靠山的话，那么自己就不会有什么样害怕的事情。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如果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去做弘法利众事业，我们会想，那么凭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够真实的利他，能不能够真实的弘扬佛法，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却步的心态。但现在呢，我已经把身体供养了上师三宝，上师三宝也是已经 射受了我的身体，已经射受了我，所以现在的话我已经找到了这样依靠处，我再来做立身的事业的时候就不是孤军奋战，后面还有很多诸佛菩萨在不断的加持，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提携，为我们的弘法立身呢扫除障碍。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供养身体之后呢，就自己就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信心啊，前所未有的这个信心呢，如是就产生起来了。远罪近身心，是断诸恶业。那么如果要利益众生，那么如果不清净罪业呢，我们就连自己的度化不了，更何况说呢是要度化众生的，说必须要这个远离一切罪业，要清净自己的这个身心，是断诸恶业。所以说我发誓啊，断除所有的恶业。我依靠大尊主的呵护，才能在三有中不为痛苦而饶益众生。如果我罪恶深重，则无法利益有情。因此，为了真正摆脱以往的罪业而诚心忏悔，立誓今后再不造罪。那么，就是我依靠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呵护，因为我们就说皈依上师三宝之后呢，上师三宝也是弘毅，呵护我们，加持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三有当中修道，三有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利益众生呢，才能够不为痛苦而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啊，不要忘记我们供养身体的时候，或者我们皈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已经把我们置于上师三宝的这个护佑之下了。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遇到这个困难的事情，在遇到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就忘掉了这个事情了，总是想自己，或者说通过有限的这些资源来解脱自己的很多很多痛苦。实际上上师三宝的力量威德力它是不可思议的，那越是遇到 危机的事情，越是要对上师三宝呼唤啊，祈祷啊，祈祷他们给我们做这个帮助。因为在这个人世间呢，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力量很有限，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不祈祷上师三宝，如果是不以他们的这个加持显示畏惧了，有的时候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非常，就是说难以从各式各样委员当中脱离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经常性的意念上三宝。如果经常性的意念呢，我们在遇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过度的飘飘然啊，遇到这些非常危难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就是说这样一种手足无措。因为我们必定是和这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必定是皈依的三宝，必定是有依靠处的，有依护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依靠处，那就要使用，经常性的通过具有清净的信心的祈祷，很多事情呢就可以通过上师三宝的威德力呢，完全可以就说是心想事成。如果我罪业深重，则无法利益有情，那么我要又继续想了，如果我的罪业很深重呢，我就没办法利益众生，因为我自己的罪业都很深重，那就会导致我相续当中不断的冒出这个恶心，不断的冒出这个恶行，所以说呢，我怎么利益众生呢？要利益众生之前呢，首先要利益自己，首先要调伏自己才能够利益众生。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那么这个医生他必须自己保持健康，他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其他人恢复健康。如果医生他自己都很不健康，那就没办法帮助其他的众生真正的恢复健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利益众生呢，我们自己首先要精进。那么如果罪业很深重，没有忏悔，那就没办法帮助其他众生，是这样的。因此为了真正摆脱以往的罪业而成善，所以说呢，我真正是为了摆脱以往的罪业。以往的很多罪业有的时候想得起来，有的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这个罪业就说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些以前造过的罪业呢就是自己通过静坐的方式把这一桩一桩的往事全部从这个记忆的仓库里面全部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就以前造过这个杀生的罪业，这要忏悔，这个做了这个偷盗罪业，这个忏悔等等，像这样的话一心一意的忏悔。那么就是说对于想不起来的，也是就是说我虽然我自己想不起来，但是上师诸佛他们有这个殊胜的宿命通，他们能够完全能了知以前我造过什么罪业。所以说呢，我如果我想不起来这个罪业呢，祈祷上师三宝的智慧帮助我，我也是忏悔这个想不起来的一些罪业，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诚心忏悔立誓今后再不造罪在发誓以后呢，就绝对不再造类似的罪业，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如果有了这个决心呢，他忏悔起来就比较容易清净。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呢，反正想啊，这个今天造点罪无所谓吧， 反正以后可以去忏悔，以后可以忏悔的缘故呢，说现在我造点罪无所谓。那么如果有这种心态，以后在忏悔的时候呢，这个罪业是不一定能够忏悔清净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四种对治力，在宋词当中呢就比较明显可以凸显出来。遵纪次事后，这句话呢主要是讲到了所依对治，所依对治。那么我们自己是要这个，我们自己要忏罪呢，必须要依靠一个很清净、力量很大的这个就说是一个依靠处，这个归依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做以上师三宝作为我们的这个所依对治力，或者金刚萨埵啊，或者三十五佛，这都可以作为所依对治。所以说，尊即慈受护，这个里面实际上包含了我们依靠的主尊远罪啊，这个离生无却故都没多解释的。然后远罪呢，这个是第二个。对治力，这个叫做厌患对治。那么厌患对治呢，主要是对自己曾经造过的罪业非常后悔，就好像自己吃了毒药一样，或者自己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曾经犯过一个很不可饶恕的这个错事一样，做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的事情一样啊，自己非常后悔，就这样的。所以自己对无始以来现在自己所造到了这个所造过的这个罪业非常非常的后悔，很想把它清净掉。这个极其想要清净掉的这样一个心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忏悔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他有一种能够见到这个罪业它是一个需要清净的这个这样一种自信的一种证件也有。然后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够和自己待在一起，因为如果和这个毒药吃了，把这个毒药吃进去之后和自己待在一起，那么自己可能很快就会死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的相续和罪业待在一起，所以说呢让他远离自己的方式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就远罪，叫厌患对罪，对这个罪业本身的很大的厌烦很大的这样的厌离心，很想清净掉这个罪业，这个叫做这个第二对治。第三个对治呢，那就叫做现行对治力。现行对治呢，就是宋词当中表现成净身心。净身心呢，就通过忏悔、通过顶礼啊、念咒啊、通过听法啊、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清净自己的这个身心上面的罪业，这个叫做现行对治。现行对治力主要就是我们发愿要清净罪业，然后呢，再修一种善法来清净他的罪业。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使用的是金刚萨埵忏罪法，我们就把这个仪轨念到这个心咒的部分的时候，就一直持诵，通过金刚萨埵的心咒来清净自己的身心。有一次呢是通过顶礼通过这样用三门恭敬顶礼上师诸佛的方式呢，用这个善行来清净掉自己相续当中的罪业这个是有目标的，我就是要用这个善行来清净这个罪业，这个目标是相当明确的。所以这个叫现行对治力这个现行对治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是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它不能够互相抵消善业恶业在我们相应当中是平等并共存的。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我们没有想要用这个善业去对治，去清净以前的罪业。所以说我们造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造了一个杀生的罪业后面看到佛像又做了个顶礼，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实际上又造了一个罪业，又修了一个善法，那么最后就说导致这个善业和恶业在我们相续当中共存。但是呢这个现行对治力不一样，现行对治它就专门是我要以这个善业来清净这个罪业，它是有这样一种明确目标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净身心。然后呢第四个呢就叫做返回对治。宋词当中讲了四断作业，四断作业就是讲的恢复力恢复力就是说我恢复到以前的清净的状态，就是说我发誓以后再不做，不管遇到什么会遇到生命危险我不再做这个罪业，它是一个很强的一种愿心很强的一种愿心。所以平时我们忏悔的时候忏前戒后忏前呢就把以前的罪业忏悔掉，戒后呢就发誓以后不再造四对治力在里面也是凸显得很明显。所以说我们要忏悔的时候呢，尽量要把这些要点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忏悔。下面讲第三呢易患供养易患供养和前面的易缘供养 是有点差别的。那么这个一元供养呢，这个都是通过自己的心啊，去就说是这个供诸佛啊。一元供养呢，它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人间有的东西，或者说人间或者天界在世间当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只不过有些时候呢不属于任何人啊，不属于任何主人等等。我们可以以心把这个供品取过来，然后呢给上师诸佛供养。或者有些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即便是这个是有主人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就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用自己的心缘取，然后呢供养上师诸佛，这个也可以。像这样主要是这个意幻，这个意愿供养呢，它主要是就是说是针对前面这个科班当中，主要是针对那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东西呢，把这些作为供养的。那么这个意幻供养呢，一方面也有世间当中存在的东西，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心意，通过我们的意识把它幻变出来，把它呢作为供养，以我们的心幻变一个供品做供养，这个也可以有，也可以是这个现实当中存在的。但是呢有些时候现实当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幻化出这个供品，这个叫意幻，通过自己的心幻化出这个供品，然后再把这个幻化出来的供品呢供养上师诸佛。那么真实的供品和幻化的供品有没有差别？从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是哦，这个真实的供品嘛可能是真的，幻化的供品呢可能是假的。这个从某个层次上，从一般的这个共同的标准来看的时候，当然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确立。但是在佛法当中呢，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啊，这个方面是一个。第二个呢，从佛菩萨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安住平等的境界。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在这个心面前所显现的这些真实的供品也好，还是一个修行者他为了供佛在自己的心中幻化出这个东西也好，佛陀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有殊胜的神通，他完全可以了知哦，这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在通过他的意识在幻化供品，准备要供养诸佛，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幻化的供品和真实的供品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完全一样，没什么差别。而且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上次在讲的时候说这个意幻供养啊，有时候还超胜这个真实供养。为什么超胜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真实供养呢的的确确把这些东西找齐了，找到很高档的，把这些找齐了然后再做供养，有时候我们的财力啊，有的时候这些也不太现实。但意幻供养不是这样，意幻供养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心能够想到的，能够幻化出来的都可以供养，都可以幻变出来供养，所以它的种类就要多得多。而且呢就是说是从它的供养的心态来讲，有些时候呢我们供养真实物品的时候就会有点舍不得，这个东西很好，这个是一个什么黄金的佛像，或者这个是一个黄金的什么，舍不得，想供养诸佛也舍不得等等，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这里面呢有的时候真实供品当中容易夹杂一些牵令心。意幻供养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它是从自己的心幻变出来的，所以他就不会想，哎，我对这个我幻化出来的东西我舍不得供养，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意幻供养它有的时候说超胜于这个超胜于真实供养，有这样讲。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既可以在做真实供养的同时来做这个一幻供养，我们在做一幻，我们在做真实供养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做一幻供养，这二者之间也没什么矛盾。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圆满资粮，只要能够帮助我们迅速的来成就自他二力，那么所有的供养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事我们都要去尝试去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一幻供养和一元供养是什么这样的差别。如云玉寺庙一供，香薰花神修，登地四宝伞，一幻十二供。那么其他的有些论点当中呢，就把这个入行论当中的一幻供养分成了这个十二类一幻供养，下面要都要标出来，第一第二第三等等都要标出来。我们再就说是在这个听课的时候，一边听课一边就随文做观，就把这些供品呢在我们脑海当中构建出一种总像，构建出一种样子，然后呢一边这样就说是观想，一边这样的话把这些供品呢都能够供养给上师诸佛，最后呢就是祈祷我们香薰当中都能够产生这种殊胜的菩提心。一幻供养可分为十二种，富裕以尽事，金地亮盈盈，宝柱生月意， 猪盖品闪烁。那么此处说呢，玉石富裕一进士，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就说是很香的，具有这个富裕香气的，这样清净的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房室之内，金地亮莹莹。它的这样一个地面呢是水晶所铺成，看起来的话就说是这个莹莹发光。因为按照以前来讲的话，就地藏菩萨出生在印度嘛，印度很热，所以说有水晶宝地的话，那就是有一种清凉的之心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观想成水晶为地，宝柱生月意，而且这样一种玉饰的这个宝，它的柱子呢也是通过就说是也是珍宝所形成的，看了让人看了之后呢，就是能够马上产生那种月意的感觉，柱盖屏闪烁，而且呢就在这个柱子上面呢悬挂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珍珠的宝盖，频频呢闪烁这样一种光芒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下面讲，第一呢是沐浴，用旃檀熏染的浴室散发出扑鼻的芬香，水晶地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打扫得十分清洁。就相当于我们要在寺院当中请一个很高贵的客人去沐浴一样，我们就一定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浴室呢准备得非常好。所以说此处说呢，用旃檀熏染过的这个浴室啊，旃檀它有一种特别不同的这个香气，我们就现在就观想用这个旃檀熏染过的浴室散发出非常扑鼻的芬香，整个水晶的水晶地呢就说晶莹剔透，光明光彩夺目，打扫得非常清洁，没有一点灰尘的这样一种浴室，光芒闪烁，各种珍宝的柱子上悬挂着闪光珍珠装点的华盖。那么就是我们在观想呢，是在这个光芒闪烁各种珍宝的柱子上面也悬挂了很多闪光珍珠装点的这个花盖。有些时候呢，如果曾经去过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些这样一种建筑物当中的话，可能就说是有相似的地方吧，也许可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观想的时候，有些时候总是要在找一个参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找不到参照，我们就很难观想，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观想的时候，肯定想一个大房子，水晶，然后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曾经我们有这个阅历，见过这些比较庄严的这些房屋啊，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蓝本，然后上面呢就是我们才通过自己的心再改造一下，这个方面就可以把这个作为这个一个浴室。啊，这个前面说这个宋词所讲到呢是这个它这个浴室的一个总的一个结构。然后下面就是细节当中讲，备珠珍宝瓶，盛满妙香许，洋溢每个月，请佛佛子浴。备珠珍宝瓶，然后呢在这个浴室当中也准备好了很多用珍宝打造了这样一种这个水瓶，这个玉瓶，在玉瓶当中盛满了这个妙香水啊，盛满妙香水，然后呢在这个浴室当中呢也是洋溢各式各样非常好听的音乐，有些呢是赞佛记啊，有些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音乐，像这样的话就说把这些呢用来供养诸佛，请佛佛子浴。然后呢我们就邀请诸佛和佛子到这个浴室来受供，让我们呢就说是供养上师诸佛来圆满资粮。在此以备好盛满涂香配成的月意香水，喧哗的许多金等宝瓶，伴随着歌声乐音而请一切善士及佛子沐浴。那么首先我们已经把这些月意的香水通过各式各样的涂香调配好的这个月意香水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呢就是说伴随了很多喧哗的这个宝瓶，伴随着歌声乐音而引请一切善士一切的佛子来沐浴。然后呢就是沐浴完之后呢，我们就观想愿一切众生能够获得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其他一个大德堪布甘霍仁波切，堪布甘霍仁波切他有一个入行论的注释当中呢，他就把这个浴室啊，他就是首先让我们观想一个三层的浴室啊，他的浴室是三层楼啊，第一层楼呢是就说是一切众生安住的地方 比如说我是请客的人，我也在第一层楼，然后其他很多众生呢，六道众都在第一层楼，第二层楼那它就是正规的，它就是真实的这个浴室，就是前面所讲的了，富裕一进室，像今天亮眼睛，保持生育液等等。第二层楼呢，全都是这个浴室。第三层楼呢，是一个大厅，是一个大厅，是后面这些诸佛菩萨要坐在那个地方接受供品的地方。他首先是这样去安立的，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第二层楼和第一层楼这个中间呢，有这个水管连接，有水管连接，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准备好之后，迎请诸佛菩萨，到这样一种浴室来。就是我们供品，当然我们观想的时候不能观想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好像几尊佛几个菩萨来了之后就有点装不下了，这样方面我们不能这样观想，我们要观想很大很大的一个无量殿，一切诸佛菩萨我们都要邀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他们邀请在这个浴室当中，然后呢自己有些时候说自己幻变出很多供养的这个人，有些地方说供养天女啊，幻化出很多供养的人，然后呢以这个宝瓶当中的水给佛和佛子沐浴，佛和佛子沐浴。那么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佛和佛子他们的身体呢都是很清净的。上次在讲记当中也是讲，在初地菩萨之后，这个菩萨的身体就非常非常干净了，也不会有垢染了，也不会有这些虱子啊，不会有这些小虫啊，也都不会有非常干净。在佛陀这样一种这个三十二妙相当中呢，也是很多宣讲佛陀的皮肤啊，佛陀的这样身体啊。他的这种种种功德，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并不是因为说佛和菩萨身体很脏，然后呢，必须要接受我们的这个洗浴，并没有是从这方面讲，还是和前面一样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圆满质量，而且这种洗浴的这个，洗浴的供品呢，这个供养的话，它功德利益非常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实行的话，我们能够观想能够这样实行的话。也能够清净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罪业，通过给诸佛菩萨沐浴的这样一种善行来清净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垢染，清净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罪业，这个方面是非常殊胜的一种修法。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水，经过这个佛菩萨的身上之后呢，就从二楼和一楼之间的水管，然后流到了一楼。不是我们都是站在一楼上面嘛？这都是在一楼的这个大厅里面，所以我们就观想呢，就沐浴过佛菩萨的这样水流，从我们的头顶进入，清洗掉我们内心当中的种种的垢染，清洗掉我们的贪嗔痴啊、嫉妒骄啊，所有的烦恼无明于是全部清洗掉，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内外清净的这样一种功德，它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观想的方式的。所以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呢，那就说是能够自他而立的方式都可以观想，都可以做这样一种这个沐浴，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在佛教当中，佛陀曾经也是讲过这些很多经典，佛陀讲过了，佛说浴身经嘛，好像是洗浴经嘛什么，也讲到如果能够给僧众这样造浴室啊，供养僧众洗浴啊。这方面它的功德利益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积累很多资粮，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最后呢可以获得这个涅槃的果位，这个功德很大。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沐浴供养它是有来源有根据，在佛陀很多经典当中也有。然后呢，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很多这个大德是在这个佛陀降生之那一天，主要是以这个释迦佛这样一种这个太子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这个太子像，以这个为例，然后开始浴佛，很多地方都在举行这个浴佛。在藏地的话，它主要是通过镜子，把这个要开光的这个物品呢，用这个镜子罩住，然后呢就说是最后就开始用水，用宝瓶里面的水，一边念咒一边对着这个镜面开始冲洗。就观想了，就清净掉这样一种这需要开光的、需要清洁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的相，让它变得就是非常非常清净。这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仪轨。那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一边念诵这个词句，一边来就说是这个观想啊，能够这样观想。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观想呢，我们可以下去的时候呢， 把这些宋词多念几遍。多念几遍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边念一边观想供养诸佛菩萨这样一种这个沐浴，像这样的清净之他众生的这个罪业，这方面也是我们能够就是说圆满资粮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一种一环供养，只要自己的心能够想得到这个方面就可以是做供养的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一切的善事和福祉邀请他们沐浴，然后呢就说是来清净我们的这个罪业。香薰即洁净，浴巾是其身，是以复线上香极妙色衣。那么这个宋词当中有两项衣冠供养，一个叫擦拭供养，一个叫妙衣供养。那么因为前面呢已经给这个诸佛菩萨呢已经做了这个沐浴，沐完浴之后呢，我们再观想这些供养的人手上呢拿了很多非常就说是这个干净的而通过殊胜的妙香熏过的这样浴巾擦拭这个佛和菩萨的身体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有水珠这些把这些擦拭干净，然后呢是以复线上香极妙色衣。那么就是前面那个呢就是香薰即洁净，浴巾是其身的，这个就叫擦拭供，然后呢是以复线上香极妙色衣，就是妙衣供。那么就是说擦完之后再给诸佛和这个菩萨献上非常就说是这个善妙的散发出浓郁香气的这个妙色的衣服。因为我们供养的话要挑选最好的这些贡品来做供养，所以此处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方面的这些所供养的衣服呢也是质地非常好，一方面呢也是就说是非常让人悦意的，也是就散发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各式各样香气的这样一种妙色衣。这个方面可以突出我们的这个供养的心的一种殷重性如果随随便便呢就是说反正随便找件衣服给他们换上去或怎么样呢，这个心不太殷重的缘故呢，所以自己在修这样的法的时候呢是产生过失呢还是产生功德，这都不好讲虽然就是诸佛菩萨他自己是平等的，但关键是我们并不是诸佛菩萨在这个地方需要礼仪资粮，而是我们自己需要礼仪资粮。所以在我们需要礼仪资粮的时候，我们就要让自己能够就说是想到了最好的这些贡品最洁净的贡品，然后呢把这些呢供养给上师诸佛。第二呢就是擦拭，等待诸佛菩萨沐浴之后用妙香熏染清洁柔软无与伦比的衣物擦拭他们的身体。然后就是等待诸佛菩萨他沐浴已经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通过妙香熏染过，然后呢是非常这个清净柔软的无与伦比的这些浴巾这个衣服就是浴巾，然后用这些浴巾呢来擦拭他们的身体。我们可以观想，就说是前面说的观想很多其他的这样一供养者，然后呢给这个诸佛菩萨呢进行这样一种擦拭。那这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必要，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如果佛台上面的这些这个像还有我们这个经书上面落下了很多灰尘像这样的话也是显得对佛菩萨的这样一种不恭敬。所以说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佛台上面呢也经常需要擦拭不要让它染上很多的灰尘。然后同样道理呢，这个诸佛菩萨嘛他是这个就是一方面功德也是非常圆满，一方面也是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主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是经常性的也是用这样一种很好的这个浴巾等等来擦拭这个佛像。但此处呢主要是观想的是浴室供养，那么在我们佛堂当中的这些佛像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柔软的布等等经常性的擦拭如果说上面很多灰呢我们就看起来自己也不太产生恭敬心，如果说是很干净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擦拭过的佛像显得很庄严这个时候呢自己看到之后也容易产生信心，其他人看到之后也容易产生信心，所以这个方面的擦拭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关键。第三项呢是指妙衣妙衣供，擦拭完毕以后对于出家装束的佛菩萨供上袈裟等适合出家身份的芬芳妙衣，对身着在家装束的尊重献上色彩各异柔软飘逸的妙衣。那么在这个擦拭完毕之后，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出家装束的佛菩萨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在 印度啊，在印度金刚座等等，在这些地方四线成佛的，或者在其他刹土当中四线八相成道啊、十二相成道的这些啊，这些佛陀呢，基本上都是以出家的身份就是证道的。然后呢，就他就通过出家的身份证道之后呢，手下的一些弟子菩萨呢，也是跟随他，就是说是这个现出家相的，这个也是非常多。虽然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比如说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等，我们所看到的像呢，都是这个在家相的菩萨。但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这个，现出家相，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出家。文殊菩萨显的是出家相，然后弥勒菩萨等很多都是显的是出家相。后面呢，当佛涅槃之后，他们也涅槃，然后转到其他地方去。就说是比如说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然后文殊菩萨呢到了五台山。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显现的呢，就大多数的人的根基而言呢，就现在的现的是报身相，就说是在家的这个相呢显得比较多一点。所以此处我们说，对于出家装束的佛菩萨呢，我们就给他们供上，三衣啊、供养袈裟等适合出家身份的这些芬芳妙衣。然后呢，对僧主在家装束的尊重，献上各色彩各异、柔软飘逸的妙衣。然后对着僧对僧主在家装束的这些尊重呢，因为就说是在佛在一个地方度化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是通过出家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度化众生修行，有的时候是通过在家的方式来修行来度化众生。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请的是这个佛和这个僧众，佛和这个僧众菩萨嘛，所以说呢，这个像这种僧众呢，他在宝性论当中啊，他并没有说一定是出家，没这个的，主要是就是说获得了一地菩萨以上果位的都是大乘僧众啊，都是大乘僧众。所以此处我们说获得初地菩萨以上的，既有这个出家身份的这样僧众，也有在家身份僧众啊，有在家装束的僧众。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没有这个在通过其他的这些很多经论当中呢，也是讲得很清楚，也没有什么真的值得奇怪的地方。所以说呢，在家者呢也可以有僧众。然后如果是在家装束的尊重呢，献上各色彩各异就柔软飘逸的妙衣，给他们献上这样一种报身衣服比如说就说是佛当中呢也有报身相的佛，所以说给这样报身相的佛呢也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报身服饰。然后有些呢是持这个报身相的菩萨，也给他们呢就供养成这样一种这个报身的服饰。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就说给他们供上这个妙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第二和第三。那么我们供养完这个差事供和妙义供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观想就说是愿自他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获得殊胜的这个无为造作无有造作的菩提心。亦以细柔服最胜庄严物庄严普贤尊文殊观自在。那么现在呢我们供养的是第四类，是四品供。四品供呢是亦以细柔服，也是以非常细柔的衣服，最好的这个庄严的这个物品来庄严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观自在菩萨等等这些这个大菩萨供养这个饰品。那么这些菩萨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一种很多的饰品来装饰自己。但是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他有时候是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化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菩萨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呢，就无所不用其极了。有些时候呢是视线这个自助少欲的出家相，有的时候呢是视线这样一种佩戴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装饰物的这些这个就大长者相啊、大富豪相啊等等。有的时候直接就能够硬夺这些众生的心。有的时候呢是其他众生很喜欢这一套，所以他们看到这些菩萨装饰这么好，他们也内心能慢慢慢慢产生一种接近的心，产生一种欢喜的心，便于调化。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呢，我们也是以最胜的庄严物品来庄严普贤菩萨等这些大菩萨。第四个呢就是饰品，以成百上好的冠冕等装饰品庄严现见真谛而成为圣者的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自在菩萨、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等根据所化众生的根基而持在家相的诸位大菩萨。我们现在观想呢，再以这个成百的上好的冠冕等装饰品来庄严因为现见的万法的真谛。一般来讲呢，现见万法真谛是初地菩萨， 但是呢，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等等呢，显现上面都是位居十地的菩萨，啊，位居第十地的菩萨。有时候说这些很多菩萨早就已经成佛，是道家慈航的度化众生的，但共称的话都是现见的真实义的，成为圣者的这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等等，这些根据所化的根基而持在家相的诸位大菩萨。那么在藏地啊，就是说藏地的这些绘画八大菩萨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像当中呢，八位大菩萨无一例外，全都是手持在家像。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是属于那种这个持报身像的菩萨嘛。那么，如果是在佛寺的时候呢，这些有些一部分菩萨呢，他们还是手持的是出家像，这个在经文当中也很清楚的记载的。那么汉地呢，就是说有些菩萨呢是手持的是，手持的是这样一种这个出家像，有些呢是手持的是在家像，比如平时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在峨眉山看普贤菩萨，在五台山看文殊菩萨，有的时候呢在这个普陀山看观世音菩萨，这些全都是这个属于在家的形象，手持在家像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汉地示现的，都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大肚弥勒大家都是这样称的，否则有的时候我们讲，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大肚弥勒的时候有点不太恭敬，有的时候害怕这个罪业，但大家都是这样讲的这个名号呢是比较普遍，所以呢他显现的就是一个出家的像，没有显现在家的像。还有就是那个地藏菩萨显现的也是这个金桥觉的出家像，没显现在家像，这个也有，但是他在这个藏地八大菩萨无一例外全都是实现的是在家像的这样菩萨。所以说根据所化的根基而持在家像大菩萨呢，我们也对他们呢做这个广大的清净的供养，愿自他众生呢因为供养这些圣者殊胜的四品的这个缘起的缘故，也能够就是说迅速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无造作的菩提心，就是这样。那么第一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休息十分钟之后呢再讲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离不赞叹把邪想结果那去我能这般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藏也做人化解真不可养那自己但把藏养松多其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远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气切切的来我做刚给这片特解你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解的大不讲看命做根把毒人让东西跌坏了莫家原本那不生修见眼顶结巴的学我则不总结了结了我更多用这钱不得将我的话我结于明确是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对地经养的经我真的不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你人民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你让他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边的祖师师们我是一个把这江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红半泽格尔半马斯德。